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今天要开那个每月例行的拉姆施坦因，叫什么呀，我过去一直管它叫武林大会。每个月呢，西方国家都要开这么一次大会来支援乌克兰。这次会议呢，北约的这个代表惠特曼加上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都会参加。他们讲今天他们要代表美国做一个重要的宣布，我给打了个括号，会是什么呢？应该就是战斧导弹了。今天啊，这件事儿有可能就正式宣布了。下一条新闻呢，阿根廷米莱到了美国，川普支援了200个亿，但现在看情况不好。这么急吗？这么急就这么急啊，因为阿根廷的国库已经都坚持不到下礼拜一了，因为他一定要用美元来挺自己的比索这个货币，一旦你不挺让它自由落体的话，这比索就崩盘了，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川普紧急时刻给了200亿，那就是这样，阿根廷米莱也是要崩盘的。那说到川普和一大帮人刚刚兴高采烈签的这个和平协议，结果加沙协议墨迹未干，加沙那儿就又打起来了。所以说现在看呢，加沙这个地方的宿命好像就已经注定了一样，那个大饼啊，那个花团锦簇大概是不会降临了。说到贸易战，川普呢发了一个大豆的反击帖，中国不买我们的大豆是充满敌意的，是恶意的。但最后呢，他那个结论我们要反击啊，整个呢这个帖子是弱爆了。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一下，再加上现在美国这个大豆农现在确实是有点危了。那两边形势怎么样呢？现在呢，这边贝森特加上贸易代表格里尔还都在放狠话，中国商务部这边也是昂然不惧，现在两边还处在放狠话的这么一个阶段。说到中国方面，有这么一条新闻，然后引发呢一个小的讨论。中国有一个新三大支柱产业，原来我们说支柱产业什么呀，有建筑业、科技业，还什么呀，制造业做出口的，大概有这么几波的人吧。现在不是了啊，建筑业现在不剩什么人了。你想建筑业现在基本工地都停了，原来好几千万人的一个产业，科技业也就三四千万人，也用不了那么多人呢。那别的呢也没啥人了。现在中国有新三大支柱产业，现在看都有点坚持不住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郝龙斌昨天开了一个记者会，阐述了他的五大两岸政策。郝龙斌呢，作为国民党建制派，作为这帮老家伙的代表，作为台湾本土派的代表，你别看他是个外省人，侯友宜啊等等这些人应该都算是本土派的，听听他们的两岸的想法是什么呢？第一条，党内举行两岸政策大辩论，这等于没说。第二条，推动国民党在北京、上海设办事处。第三条，推动两岸论坛。第四条，主张大陆，你们应该宣誓台湾不独，大陆不武。如果我们不公开宣布独立，那你们就不应该什么武统，这个你必须得保证这个，你得提前做一个郑重的宣誓。这是第四点。第五点，要求对岸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总共就这么五条。然后郝龙斌呢给定义了一下什么叫两岸关系。两岸关系是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和中华民国大陆地区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中华民国，是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的关系，这就叫两岸关系。 他把这一套理论啊，他给做了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定义吧。那他这五条的逻辑关系，我认为他给放反了。第一条什么来着？两岸举什么党内举行大辩论，第二条什么设办事处，第三摆论坛，第四是台湾不独大陆不武，第五承认中华民国，反了。第一条应该是第五条，你对岸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然后第四条我就不宣布台湾独立，大陆你就不能动武，我一个中国嘛，然后咱们就可以设论坛，咱们就可以设办事处，咱们就可以两边大讨论，对吧？他整个的逻辑关系核心是最后这条，他给搁到最后了，我也不知道他是有意的呢，还是本身就稀里糊涂。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可不可能？现在看不可能，因为这就等于承认了中华民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甚至对大陆都拥有主权，等于法理上赋予了台湾主权独立的合法性。我承认了你的存在，我也承认了你的合法性，你就事实独立了。这就是赖清德他们最近搞了很多的理论研究，他们要破的就是这个点。这个谜这么长时间说不清楚，赖清德他们最新的学术的突破就是这一点。你承认我中华民国的存在，那我的合法性自然就承认了，我就独立了，就这么简单。等于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就是两国论，在中共眼里和台独没有什么不同。那现在我不承认你，那我就不可能有第四点不独啊，不武，这就不存在了，什么后边的什么什么论坛了，什么设立办事处都不存在。你谁啊？你是我的一部分，你跟我论什么呀？所以说这后边的就都不要说了。所以说他整个的这件事儿，实际上所谓写五条就是一条，你让中国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后边的事儿就全解了。那人家不干啊。有朋友问过我说，你看几个国民党候选人在那儿辩论啊，我请了一些党外人士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请你大康的话，你会问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这个问题很简单，现状就是中国根本不承认你中华民国，连你的存在和合法性我都不承认。最新的例证，现在打乒乓球呢，好像是在印度吧，当时有啊，台湾的弟兄们在那儿又把中华民国国旗给举起来了，现场中国代表立刻找印度，你给我撤了，然后印度的人马上主办方立刻就来了，给我拿走，根本不承认你的存在和合法性，举个旗子都不行，就这么简单。那请问就这几位候选人你怎么办？习近平根本不承认你中华民国，请问你们接受吗？和平是两者之间的和平，人家根本不认可你的存在，你跟人家和平怎么谈呢？和平从何而来啊？在人家不承认你中华民国存在的前提下，这样的和平你们接受吗？这就是我的问题啊。一大帮人神头鬼脑还在那问呢，我觉得就把这问题问明白了，这就是台湾目前的根本，这也是现在国民党的困境。你既要坚持中华民国，你又要去和中国搞关系，可是中国又根本不承认你中华民国，你告诉我这有路吗？这根本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说他既然不承认你的存在和合法性，你后边所有的一切的愿望，像他那一二三四点根本都是无稽之谈。那他不承认怎么办？还是那句话，和平根本不是谈出来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和平是谈出来的，就像现在俄乌战争一样。这里边那谈是什么呀？那两岸问题就通过沟通交流解决不好吗？不是那么回事。两岸问题现在里边没有什么误会，没有什么说不开说不清楚的地方，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明摆在那儿， 习近平那边说的再清楚不过了，需要什么沟通和交流啊？有什么不明白的？人家都说明白了，这里边没有误会，有什么好谈的？所以说，中华民国不是谈出来的，是捍卫出来的。从当年的老蒋公，从金门血战，一直到后边的金门炮战，一直到后边的一系列，台湾是怎么生存下来的？那是打出来的，那是捍卫出来的。还在那儿谈，好像这里边有没有什么互相误会，有没有没说清楚的地方，咱们再说说。很清楚，没什么好说的，不承认你的存在，不承认你的合法性，打什么历史文件，什么2758号决议，就你就没有合法性了，就这么简单。你还说什么呀？你跟人谈什么去？所以说，就说这帮老蒋公的徒子徒孙们怎么就这么的不争气，好不算还活着呢吧？你儿子就最后就是说出这样的东西来，我要问他这些问题，他怎么回答？哎，所以说啊，这真是一帮不争气的东西。来吧，咱们说说日本。今天呢，好像日本股市还好，昨天也不好啊，已经三连跌了。持续下挫，昨天一下跌破了47,000，那天是48,000，奔49,000，马上就要奔50,000，原来很乐观的嘛。昨天收报46,847，这也是高市就任了总裁之后，日本股市第一次跌破47,000，和上周五相比，大跌了1241点。当时当上总裁，一下涨了10,100。1100，现在那一下大跌了1241，还跌回去了。昨天盘中一度下跌超过1500点，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为什么？那现在都看出来了，这首相悬了，现在政局乱了，大家没主意了，失去了方向。为什么最后市场做出了这么一个选择？我可以这么讲，大家不看好。几个小党在这捣乱，如果掀不起什么大浪来的话，大家也不会拿真金白银做出这么一个选择。那一下一度跌出1500点去，那可比他那天当上总裁人们给的那个掌声要惨烈的多了。所以说，说到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那昨天这不是人家三个党的干事长开会了，怎么样？没有结果。唯一的一个结论就是今天继续进行三党党首的会谈。什么概念？昨天人家可没破局，没说那比如说吧啊，这个让我当这个总裁，那你们是不是啊，在咱们的政策方面咱们归拢一下，有没有几大条咱们保持一个一致。也没说好，但是呢也没说破，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现在有点情况不好，情况现在有点不好。既然不破局，那以玉木雄一郎为代表的这三位就有的谈，然后夹在中间关键少数的那个公民党，那个时候就看中共做什么抉择了，一说让你加入这边，他们很可能就加入这边。所以说现在啊，这情况不乐观。今天怎么样呢？今天还好，今天涨了500多点，但现在也是47,382，那也差很多了。情况啊，不乐观，不乐观啊。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乌克兰攻击无人机侵入了俄罗斯领空700多公里。成功的袭击了在阿尔扎马斯卡亚有一个5000伏的变电站，把这个变电站给打炸了。它是干嘛的呢？它是为当地的输油管道泵等基础设施送电的，为那个高尔基铁路提供电力的。那这个一没有，那个就全停了。路透社最新的统计，9月份俄罗斯海运石油产品的出口量比八月份下降了17.1%，现在还有758万吨。莫斯科时报的报道， 俄罗斯的汽油短缺，现在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了，因为被无人机损坏的炼油厂的维修不是说三下两下就修好的，要到2026年的中期，也就是要到明年年中，这些炼油厂大概才能修出来。那你这儿它还炸呢，你像有的炼油厂它已经炸了四回了，前一阵破坏的好像你看着有部分产能还在运转，过两天它又来了，因为它道都摸熟了，路径它都走熟了，它又回来了，又炸一回。另外呢，总司令希尔斯基做了一个宣布，说我军在过去24小时内在那个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地区歼灭敌人并夺取了 3.4 平方公里，他们还在继续往回反推。下一条新闻呢，今天这个新闻这是大家都在关注的，美国驻北约的大使惠特克表示，美国将参加今天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31届拉姆施泰因军事大会。原来呢，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只是视频参加，他也不吭声，因为他早把这个主席的位置交给英国了嘛，他们已经变得不主要了，我只是列席，哎，跟着凑个数听。那这次呢是来听啊，这个来参加这次会议了，本人亲自到场。为什么呢？10月15号华盛顿将就向基辅提供新的武器发表重要声明。什么新的武器呢？咱们听这个大使惠特克说，他讲川普总统向乌克兰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武器，已经决定了啊，是什么他可没说，说乌克兰需要这些武器，也渴望得到他们。这个项目对于迫使俄罗斯坐到谈判桌前至关重要。首先这个重要声明今天宣布，然后说到的是要给乌克兰提供最好的武器，这也是乌克兰最渴望得到的，而且这个项目对迫使普京坐到谈判桌前至关重要。那您说满足这仨条件的是什么？这两天吵的是什么呀？那不就战斧导弹吗？当然他没这么说，我给他打了一括号啊。然后大家都在问呢，那五角大楼也做了一个暧昧的表示，他讲美国目前的战斧导弹有4150枚，从目前的情况，那我们也不多嘛，我们只能支援乌克兰20枚到50枚。那金融时报讲，这点东西可不足以改变整个的战局，20到50枚，那么大个俄罗斯，这玩意儿管什么用啊？说到战斧导弹，确实有它的特点，还是我们之前讲的，也不能刻意神化它啊，不能美化它。翻出当时的那个历史事件，2017年的6月4号啊，4月6号在海湖庄园，当时川普和习近平正在那儿吃饭的嘛，川普呢突然离开接电话，然后一会儿回来告诉习近平，对不起了，我已经打了叙利亚。当时打在哪儿？打的叙利亚沙伊拉特空军基地，那里边有飞机、掩体、燃料库、雷达等多个目标。两艘美国的军舰射了多少战斧导弹？大家听啊，一共射了59枚战斧导弹，炸一个机场，炸一个目标，那基本都毁了，这是肯定的了。多少？59枚啊，只炸了一个机场。那您说，总共给乌克兰20枚到50枚，那俄罗斯就好怕怕吗？普京一听啊，你给了我，立刻回到谈判桌，你想啥呢？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没那么特别的夸张啊，这不必要把它给神化了。那当时美国人没说打仗的时候跟不要钱似的往外扔这玩意儿，也没说扔几枚对方立刻跪地投降，也没到这个地步了。它很厉害，是很准啊，杀伤力也大，这个是有了。另外泽连斯基呢，他又宣布了一件事儿，说我们正与一位欧洲伙伴 筹备下周的重大消息。重大消息，欧洲伙伴能达到重大级别的现在是什么呀？也得是大个头的大家伙呀。那我们就知道这欧洲伙伴也不是一般的伙伴。那基辅邮报的报道说，美国正在加大对德国的压力，要求他们向乌克兰交付金牛座导弹。基辅邮报报道，白宫正在准备向基辅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同时也在催促犹豫不决的欧洲盟友，特别是柏林，你们要采取行动。消息人士称，外交压力已初见成效。这就是结论，说德国总理梅尔茨宣布和川普就共同努力来结束战争进行会谈。我估计梅尔茨可能小泽他们礼拜五去白宫吗？那梅尔茨是不是跟着一块儿去啊？每次有这事儿，那马克龙也得跟着去啊！啊，这斯塔默弄不好也得跟着去啊！这不知道呢，现在啊，现在只是说他们要去进行会谈。他说讲这是基辅邮报的报道，这次会晤的高潮将是泽连斯基周五访问华盛顿。所以说刚才那个场景有可能实现，此行的目的就是确保乌克兰急需武器的交付，并讨论乌克兰参加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可能性。川普这不是打造那个铁穹，这他的叫金穹系统，叫什么呀，那么一个防御系统吧。乌克兰我也要加入，我给钱我加入，所以说有这么一说法。那你要看这么看的话，今天我们的评论应该说战斧导弹这件事儿多少咱们先放一边，这个零的突破应该没有悬念了，也就是在明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他们这个宣布我们就应该已经知道结果了。不对呀，明天就是宣布，那李小泽去白宫还有两天呢，明天才是美国的周二啊，这怎么回事啊？所以说那你就宣布了。所以说昨天我们的判断是对的啊，小泽去白宫不仅仅只为战斧导弹，这件事提前就可以宣布了，后边应该还有更多的合作。所以说川普呢，原来往小泽他们这边偏了点，现在看又往这边偏了点，现在呢应该是有更多的一些东西。连通了两天电话，总理带着一大帮人现在此时此刻就在华盛顿谈，然后小泽礼拜五去拍板，有可能呢梅尔茨他们会办到加入，不光是给战斧，然后金牛座下礼拜也可能做重大宣布，初步已经说明白了。嚯，都有这么多快速的内容，应该说呢这周和下周那个变异的转折点应该说到了。不是说这点东西就能扭转战局，是美国包括德国等等的这些国家他们参与进来的深度升级了，实现了质的突破，整个他们参与的这个实质程度增加了，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你既然给了，你给50也是给，未来下一步你4000多呢，你再给500那也是能给啊，那这20我很快打没了，你再给点呗，以后就不费劲了。最难的是第一枚，只要这个一给后边就好办了。所以说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来，下边咱们把巴基斯坦这件事儿给它了结。那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边在这打呢，川普一看这个挺高兴啊，第九场战争来了，我要把它给平了，我要把它给调解了。那人家也没找他呀，阿富汗呢找的谁呢？找的卡塔尔，希望由卡塔尔来调停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两边在边境上已经停止接触了，确实阿富汗打输了，巴基斯坦打得不错，现在两边已经脱离战场，脱离战斗了，现在找卡塔尔来负责调停。川普那边也表示了，我愿意来给他们两边 啊，瞧一瞧，调一调，我愿意。啊，当然他是想彰显他的这个个人魅力和美国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各种的威慑力了。啊，另外呢，也为明年得诺贝尔，你看我这不又凑一条件吗？当然，川普呢也想向阿富汗来搭上关系，想重回阿富汗。我挑动巴基斯坦揍了你一次，识趣儿不识趣儿？知道为什么挨这次这顿打吗？还不明白？然后呢，是不是让我回去，回到那个空军基地？那如果你不接招，那这事儿肯定也不消停啊，那下边还得整啊，那你愿意吗？那你我给你钱，我买那个基地还不行吗？我也不出来，我就在那里边，我也不碍你事，你爱干嘛干嘛。现在这件事儿啊，就变成这么一个性质。哎，委内瑞拉又有新的进展，川普和国防部长小海宣布，昨天的上午，在委内瑞拉沿岸的南加勒比海，对一个疑似，大家注意啊，疑似毒品恐怖分子船进行了致命动能的打击，造成六人死亡，这已经是第六次打击了，现在死了已经超过30个人了。疑似你就打呀，这是他本，疑似不是我说的啊，是他们自己原文报道，他们自己说的。现在这世界就已经这样了吗？我疑似你，我就可以取你的那首级，我就把你这船给炸碎了。现在这世道轮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吗？反正跟委内瑞拉这点子事儿啊，应该说呢，现在他川普忙什么呢？等差不多了啊，那边兵现在也过了10,000啊，空降82师精锐部队那把尖刀也已经就位，那下一步可能跟委内瑞拉要搞一搞，有东西啊，委内瑞拉是真有石油啊，真有金矿啊，真有稀土啊，所以说川普要是真的想得着什么的话，这比格陵兰厉害啊，那你得得着呀，而且里应外合，里边有反对派，对吧？而且你打他呢，他又是独裁政府，你又有道义上的优势，另外他还往外贩毒，对吧？你这个呢，这小辫子一抓一大把，这事儿为啥不干呢？我估计他是忍不住，他会干。下边咱们说说荷兰吧。荷兰这件事儿，那你把人那公司就给抢了，这怎么回事？安氏半导体官网做了一个宣布，说自荷兰政府接管了这家公司之后，中国商务部呢说对这个公司等于它的中国产品实施了出口禁令。因为它的一部分产品是在中国加工的，要送到他这儿来，他呢给欧洲的各大车企提供芯片的嘛，中国不让出了，那等于这企业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那产品都在中国，那我拿不着，这怎么办？说这个安氏半导体现在积极的和中国有关部门在沟通，争取豁免这些限制，并且呢和相关国家和地方政府部门在密切沟通，来减轻该措施的影响。你找中国政府沟通管用吗？你公司你本人去找也没用啊！你要是荷兰政府去跟中国政府谈谈，可能还沾点边，你自己去这没多大用，这没多大用啊。安氏半导体呢，原本是飞利浦旗下的一家做车规级别的半导体部门，主要的客户是欧洲的车企。当时文泰科技买这个大的公司，前后花了380亿。经过了多少个层次的严格审查和把关，才收购了这个多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这个重要的资产给收购。那这次是因为什么呀？这次是有3个荷兰籍的高管举报了，说他们把我们公司的一些知识产权，一些高科技都转到中国去了，在掏空这家公司。尽管你是多股你控制，但我们是一家荷兰公司啊，他们把这个给掏空了。 那荷兰政府就怒了，立刻剥夺了这家公司的控制权。你要说这是明抢可以，因为他用的那个法律昨天给大家讲了，用了一个战时紧急法。哇，你也没打仗，你怎么能使用这样的法律呢？那不成川普了吗？那他现在谁还管这个？我看到也有荷兰自己的专家在感叹，我们所谓西方文明的契约精神难道就是这样的吗？那你怎么办？啊，现在没说吗？当中美贸易战打出点模样来，特别是美欧之间的贸易战一旦有了结果，那中欧之间的贸易战立刻爆发。因为两边的贸易不平衡，中国大量的倾销工业垃圾，欧洲已经受不了了。这个啊是一个案例。昨天讲，这不是荷兰的问题，这是整个欧盟的大背景的问题。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欧盟正在考虑强制要求，希望在当地运营的中国企业移交技术。这是欧盟为了提高它的产业竞争力而采取的一项积极的新举措。这已经有时间有计划了，这个基本上已经八成了。知情人士透露，这些措施将适用于寻求进入汽车和电池等关键数字和制造业市场的这些公司。规定这些公司，你必须还要使用我欧盟的劳动力或者是产品来为，然后你在欧盟境内工作，然后得使你的产品升值，也就是你不能把成品拿来在这儿组装，你必须拿了一半成品在这儿有升值，我们欧盟才要。这里边就提到了我们可以合资。消息人士透露，这些规定预计在11月份实施，目的是防止中国制造业啊，现在呢在碾压欧洲的工业。什么意思？你现在我们到中国去做买卖，你要求我们强制转让技术，强制我们交出我们的知识产权。那好，现在讲啊，这个欧洲的贸易专员啊，塞夫·乔维奇直接就讲，这意味着要在欧洲制造创造就业机会，就像欧洲公司在中国投资时所做的那样，就是你们要为欧洲再增加价值，然后向欧洲转移技术。你们中国要求我们这么做，现在我要求你做同样的事情，你强制我转让技术，那你们来，你们也得强制来转让技术。这你谁也别说谁，咱也别双标啊！这个呢，你要求我干，我也要求你同样这么做。所以说这就开始了，11月份人家就要实施了。比亚迪啊什么的等等，在匈牙利在哪儿设厂的，那对不起，开源吧，把你的所有的家底儿亮出来，让我们看看里边都是什么吧。你得转让技术，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来说说阿根廷吧，阿根廷要坏。美国总统川普亲切会见了阿根廷总统米莱，然后他呢向身在困境的米莱称他是伟大的领袖。米莱呢正在向这位强大的盟友寻求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法新社的报道，川普政府已经承诺提供200亿美元来支撑阿根廷摇摇欲坠的经济。那怎么支持啊？买他的比索，货币支持。但是法新社讲，川普的支持也没有能够安抚市场，也没有能够提升米莱在关键选举之前的民调的表现。现在到什么程度了？什么叫摇摇欲坠？现在啊，阿根廷现在呢，他的财政危机在加剧，他那个比索不能把它自由放开，因为他必须干预这个汇市，让他自由放开的话，那比索就崩溃了。那你要干预，就得拿国库里的美元去买。现在国库的储备美元基本耗尽了，现在到了一个什么，要拿出最后的一个钢板来，铜板来，来买这个美元，来买自己的比索。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他说现在危机的严重程度到什么程度？阿根廷媒体举的例子，周三卖了3.2亿美元，什么大豆， 当时为了卖大豆，他搞了一个税收优惠期，这段时间我们免税。中国不是一下买了130亿美元的大豆吗？有一批货交货，然后人家付了3.2亿美元就没有了，然后现在这个也基本没了。现在市场估计呢，大概还剩那么2-3亿美元吧，也就是意味着国库最多还能维持1到2天的市场干预。真没钱了，国库见底了，顶不住了，那怎么办？就只能紧急去找川普。川普呢，那真够义气啊！很多马克党痛骂，不是美国优先吗？啊，我们这儿医疗保险都没了，物。